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气候峰会开幕，多国领导人致辞。前新州州长出席反复调查听证会。澳洲房价连续上涨之后即将降温。疫情解禁之后，墨尔本赛马节今日开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来自200多个国家的世界领导人已经汇聚一堂，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第一天的议程。总理穆里森向世界领导人传达的消息是，将由科学家而不是政客给出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在发表澳大利亚的国家声明时，穆里森说，科学家将给出解决气候变化的真实方案，就像他们对待大流行病那样。
The challenge of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will be met the same way.
我们要用同样的方法去迎接对抗气候变化的挑战。坦白说，那将不是绝大多数坐在这个会议室的人们能做的。实际上，那将是由我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商人、我们的工厂主和金融家去绘制出净零排放的路径，也将取决于我们作为政府领导人如何去支持他们。总理穆里森已经在气候峰会上发表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声明。他说，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的行动和投入的资金必须要集中在改进适应和赋予权力上面，而不只是减少排放。科技，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向低碳经济这个问题给出答案。要用以一种不否定我们国民的方法，特别是在发展经济、人民的生计或者过上更加优质的生活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6年前协商巴黎协定的前任联合国气候峰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费格勒斯称澳大利亚限制全球变暖的计划为自杀性的。他说，他不会因澳大利亚无法达标而去主动迎合，去提高6年前设定的2030年碳减排目标。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前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的举动向联合国公开道歉。我想我不应该道歉，但我确实需要为美国上届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而道歉。我们现在处于劣势，这是我当选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拜登承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很大责任。他还强调，这10年来为遏制全球变暖而采取的行动，对于预防子孙后代遭受苦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称，普京不会在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上发言。他说，普京已经在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上解释了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俄罗斯领导人在会上通过视频通话发表了讲话。总统不会发言，因为在格拉斯哥没有设想通过视频会议参与。格拉斯哥的话题在许多方面和 G20 峰会的气候话题相呼应，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在 G20 峰会上面发言时抓住机会彻底解释了俄罗斯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俄罗斯已经明确设定了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俄罗斯在向碳密集度较低的发电和生产方式过渡方面的很多参数都领先于其他国家，包括西欧国家。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没有出席格拉斯哥峰会，他们派出了高级官员参会。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回应了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不够雄心勃勃的批评。他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将完成世界上最大的碳减排，用最短的时间实现碳中和。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他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应切实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展现更大的雄心和行动，带头大幅减排，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他们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能力。塞舌尔总统威维尔·约翰·查尔斯·拉姆·卡拉万表示，他对气候变化对自己国家的影响感到恐惧。他代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岛国，警告世界领导人，他的国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Seychelles is a victim.
塞舌尔是受害者，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已经在艰难地生存。当我们听到海平面上升时，我很害怕。我们今天115个岛屿的美丽群岛可能会因此减少到小于50个。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更多新闻。前新州州长贝尔吉克连昨天出席了反腐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前贝尔吉克连的前男友马奎尔已出席接受闻讯，而他本人也在昨天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曾经对马奎尔心存信任。贝尔吉克连也在听证会上面被问及截获的一段他和马奎尔的电话通话。通话中，两人谈及为马奎尔所在选区某医院拨款数百万元一事。贝尔吉克连也在会上强调，他已经充分地履行了接受反腐独立委员会调查的义务，并且再次重申，能以州长身份为社区提供服务，他深感荣幸。
And now I intend to get on with my life.
如今我打算过自己的生活，也感谢支持我的每一个人。我的身份依然未变，身为议员，每一天我仍要解决公众问题，都要以公众的最大利益做出决定。从昨天开始，海外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返程之后无需隔离。澳大利亚旅游和交通论坛的负责人也期待留学生和技术工人的归来。从昨天开始，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澳大利亚海外公民和永久居民已经陆续抵达新州和维州机场，且在返回社区之前无需接受隔离。澳大利亚旅游和交通论坛的负责人马吉·奥斯蒙德指出，留学生无法返澳，每个月造成的损失高达40亿澳元。
This is great news for New South Wales and Victoria. Ope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无需隔离就能向全世界开放，欢迎海外澳大利亚人回国。这对于新州和维州来说都是好消息。而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留学生和国际到访者也算是旅游散客。从12月开始，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澳大利亚人无需隔离即可进入昆州。州长帕拉什表示，昆州有望于12月17日之前达到80%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而昆州也有望在11月19日之前实现70%的完全接种率。本月抵达昆州仍需居家隔离。帕拉什表示，如果接种率能够提前达标，昆州也会随之提前开放。
And I think Queenslanders would acknowledge.
我认为昆州人都会同意，这是确保家人团聚的明智且谨慎的做法。但无论如何，想要进入昆州，必须要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全国房产价格本月继续上涨，但降温的迹象已经出现。根据房产数据分析公司 CoreLogic 的统计，全国房产价格在10月份上涨1.5%。涨幅接近了8-9月份，但相比今年3月时的峰值已经下降2.8%。该报告还指出其他问题，包括住房不可负担更加严重，房源供给增加，但经济刺激相对较少。墨 墨尔本赛马节即将于今天举行，而这个可以让全国都为之停下脚步的传统赛事，去年因疫情无法现场观赛。如今，维州赛马协会期待今年能够高朋满座。根据疫情管制要求， 在Flemington的赛马场现场观赛的人数不得超过10,000人。墨尔本赛马节将于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今天下午3点正式开赛，今年的总奖金高达800万澳元。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今天早上的6点30分， 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52美元，1.0466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810人民币， 5.851港币和20.931的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以晴为主， 最高温度是25度， 墨尔本晴天，最高温度是30度， 布里斯班部分多云， 最高温度25度， 珀斯有阵雨， 最高温度是20度， 阿德雷德晚间有阵雨， 最高温度是33度， 霍巴特以晴为主， 最高温度是23度， 堪培拉部分多云， 最高温度24度， 达尔文阵雨， 最高温度是35度。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